在前三个礼拜，我们一同思想玛利亚的尊主颂。尊主颂是贫穷人、卑贱人所唱出的信心的诗歌。玛利亚是蒙福的，她以神为乐，因为她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她经历到神的同在，因为她是相信神。相信神的人是会在神的面前降服，会信服神。在今午我和你们一同思想另一首我喜欢的诗篇，诗篇131篇是我喜欢的诗篇，它是我成长的诗篇，是我经历神的诗篇。还记得在十年前，在我人生当中一个的大危机的开始，这首的诗篇成为了我重新得力的重要的经文。在今天的晏昼，我们在领受主餐以先，我们一起去领受这个的诗篇的信息。我希望这个的诗篇是能够成为你生命的诗篇，成为你们生命的诗篇，成为你们朝圣的诗歌，成为你们经历神的诗歌。我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能够在你的圣所当中能够去朝见你是何等的美好。主啊，求你开我们弟兄姊妹的眼睛，让我们见到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人，你是我们的救赎主。主啊，我们现在是要去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，给我们天上的玛拿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领受，我们相信，以致我们有生命的力量继续的前进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诗篇131篇是一篇上行的诗篇。这首的诗篇是以色列人去朝圣的时候，去到耶路撒冷参加庆典和节期的时候，他们所唱的歌。他们唱这首歌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去宣布，他们是要放弃他们的骄傲，而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满足。这首的诗篇是一首很短的诗篇，但它是一个很丰富属灵意思的诗篇。施布真他说这个诗篇真的很短啊，但是这篇的诗篇是要用一生人去学习的诗篇。这首的诗篇好像一道的短梯这样，是能够叫人登上高楼，能够去到神那里，能够经历神。整体来讲，这首的诗篇的目的是鼓励神的百姓要对神有盼望，专心的对神有盼望。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讲到人对神那种的认信，那种认错，讲出生命的问题在哪里。第三节就是鼓励百姓，就是说要向神要有盼望。让我们一起的，我们同心，我们朗读第一节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131篇的第一节可以说整个诗篇那个的基本的音调就在那里。第一节开始就要用三个不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我也不敢恨。重复的否定不，其实这个就是表达出诗人那种的心情，他的感情。诗人说我是很坚定的了，我是很坚决的了，一定我要拒绝任何的自我的推崇，自我的吹嘘。这种的坚决的否定是讲出我们不要推崇自我，这样的坚决的否定其实是一种生命的修理的功夫。 所以诗篇131篇基本是一个修理的诗篇，是讲到人的生命是需要被修理的，好像园丁这样修理植物，植物才能够成长。修理是园丁师傅所明白的道理，如果要这个植物能够繁茂的成长呢，一定要好好关心这些植物，关心植物的话就要去修剪，好像每年的灌木这样，一定要修剪的，本来一长到高高地挺好看的，但每年都是要剪，剪的时候剪到出来很肉酸的，哇剪这么多是不是，所以我们表面去看的时候，哇这样剪法很伤害植物啫，但其实这样的剪法正正是要帮助植物去成长。又例如玫瑰花，如果你是开头前几年你不剪的都 OK 的，但是发觉你不剪的话，玫瑰花就越开就越不靓，花就越来越少，所以要花是要灿烂盛开的话，必须要修剪它。同样信仰耶稣基督的人，相信神的人，都要剪去枝叶，要剪去那些大家认为好看的地方，好看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去剪的话，你发觉最后结果是好的，因为经过修剪之后，你发觉我们的心灵是更加靠近神。诗篇131篇就是讲到修理的工作，修理的功夫，是叫我们狂妄的心，是狂傲的心，是被剪除。当人狂傲的时候，他就不能够经历神。当人的狂傲的心被剪除的话，人就能够经历神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呢，你信耶稣信了这么久，常常都说经历不到神的，为什么经历不到神啊？其中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的心狂傲，这个不仅是你们可能的问题，亦可能是我们做牧师，我们做传道人生命的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喜欢用心去理解这些经文，譬如好像131篇第一节，我们不想接触去感觉这个这么明显的道理，因为如果我们感觉得到的话，甚至要接受这个真理的话，这样我们就不能够骄傲，我们就不能够有野心，我们就不能够为所欲为，我们不能够追求自我，这个是一个不难明白的事实，你和我都知道的，只是我们放在心里面，大家不讲出来啫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是狂傲的，表面来看每一个人都是不喜欢人骄傲的，尤其是是不喜欢人家骄傲的，我们会被人家的骄傲激亲激怒，因为其他人的骄傲会影响我们自我的形象，因为人家那种的自我形象、自我意识的膨胀会侵占我们，会撞到我们，会冲击我们的自我的意识，并且甚至是会伤害我们自我的形象。当人要看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很生气，况且我们都很喜欢要看扁别人，如果我们被人去看扁的时候，我们怎能够看扁别人呢？那些很喜欢看扁别人的人，他们的心里常常暗暗的欢喜，就是说我是自好的，我是卓越的，我是掂的，这个是人间的现实。我们看见人家的骄傲，我们不喜欢，但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狂傲。事实上要看见自己的狂傲真是很难的， 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根本到现在都不会认为骄傲是一种恶，甚至大家会认为骄傲是一种美德。在以前，如果你有才华，你有成就的话，你都要修饰一下，要扮得颇谦卑咁样。喺呢家嘅年代，嗰啲能够上位，系能够有成就嘅人，佢哋系唔需要隐藏自己嘅，唔需要隐藏佢嘅骄傲，因为我哋系可以为我哋嘅成就而骄傲。所以骄傲同成就系挂钩嘅。如果你系成功嘅，骄傲咯，抵你骄傲噶，你成功嘛，系咪先？你唔成功啊？请你咯，唔该你咯，唔好骄傲咯。人再唔会以骄傲为恶，反而会认为谦卑 modest 呢啲系一啲精神上嘅萎缩。哥德小说当中嘅约翰·浮斯德医生咧嘅故事就讲出呢种好极端嘅狂傲嘅心。浮士德咧对生命种种嘅限制好唔满意，佢读呢一个嘅法律啊、医学啊、神学啊，读嘅时候读得好唔开心。哇！读呢啲咁科咁多限制嘅，原来读呢啲咁科系要服务嘅，喺服务当中系要点样啊？原来系读法律就要维持正义，读医学就要医人，读神学就要服务神。这种种的服务是被人很多限制，是很不自由。他很希望生命是没有那么多限制，他可以能够去管，能够管制，能够去话事，能够控制自己，能够控制别人。所以他要学习魔法，希望透过魔法是可以能够脱离所谓道德的规律，甚至要脱离神的限制，希望透过学习魔法，他能够控制物理的规律，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，能够控制人，能够好好的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。所以他和魔鬼有个协议，就给他有24年的时间，活得好像神一样，不受管制，而是可以去控制一切，又唔使事事要关心人，又唔需要事事话要有爱心，总之俾佢有24年嘅权势就好啦。24年之后去边度有咩咒坐落地狱不相干，呢24年最紧要就係活得好似神一样。浮士德式嘅故事係讲出人嘅狂傲。但诗人他的看法很不同，诗人很聪明地看见人狂傲的事实，他向神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心不狂傲。诗人的意思就是，我再不会要管我的生命，我都不会管人家的生命，我都唔要管你哋嘅生命，我唔再要成为自己嘅主人，我都唔会成为你哋嘅主人，因为你哋嘅主人系神，你哋系神嘅工作。诗人话：我唔再圈养不休嘅，要成为我嘅屋企，成为我嘅工作，成为我教会，成为一个社会那个最光灿灿的一个人。我只接纳神的心意，神的指派，神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的心不狂傲。跟着诗人就说，我的眼不高大，一个不狂傲的心是不会眼目高大的，相反不狂傲的人，他的眼目虽然不高大，但是他是看得很清楚的。 眼目唔高大嘅人，佢嘅眼目係好清楚，佢見到生命好多嘅限制，見到自己好多嘅限制，睇到好清楚，亦見到生命咁多嘅優點，咁多嘅好嘅地方，原來係神俾嘅恩惠。知道一切所有嘅力量係來自神，又明白到神根本唔需要我哋嘅，不過神會用我哋嘅啫。今日我哋所能夠成就嘅一切，都係神嘅恩惠，都係神嘅使用。呢啲就係唔狂傲嘅人，佢嘅眼目不高大。跟住詩人又話：重大和測不透的事，我也不敢行。同樣道理，不狂傲嘅心唔會咧，哇！嗰啲大事一定要去搞掂去至得，係咪啊？一定擦掂去得，一定要窮盡去至得。生命記提醒我哋，佢話隱蔽嘅事，隱蔽嘅事係屬耶和華我們的上帝的。成熟嘅生命唔會為住嗰啲唔能夠明白嘅事情，唔能夠測透嘅事情嚟煩擾嚟憤怒，佢能夠接受呢啲不能夠明白嘅事情，喺當中繼續嘅面對。真嘅，要面對生命種種嘅奧秘，要面對神嘅奧秘，要認識神嘅心意，呢個係唔能夠一步登天一日搞掂嘅。要明白奧秘是要一步一步去經歷，神的奧秘是要用信心去理解的。安瑟倫這樣說，他說信心尋求理解，就不是說理解尋求信心。我們留心下面的一段的說話，他就這樣說的，他說上主，我不會嘗試探入你的深處，我不認為我的理智能夠等同這些深處、這些奧秘所表達出來的理智，但是我希望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夠明白你的真理，這些都是我的心所相信和所愛的真理，因為我不是要去尋求理解以致我能夠相信，我不是去理解以致能夠去相信，而是我相信以致我能夠理解，而是我相信以致我能夠理解。這個是成熟生命的一種的祈禱和表述。所以不狂傲的人，他的生命的标记，他知道自己的限制，知道自己的界线，能够明白一些事情不是能够完全明白，明白到有些事情未必一定能够是解决得到，他明白这些的界线。但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又请你们不要误会、哦、当我们去明白诗人说不狂傲的时候，又不是指大家要向現實低頭，不去追求成長和改變。不狂傲不是宿命論，不是命運主義。詩人都是希望我們繼續的不狂傲，不過是繼續的成長改變。詩人希望我們繼續的努力，繼續的持續，能夠經歷我們的限制，知道我們的限制，嘗試擴展我們的限制，並且是能夠接受這個限制給我們的邊界。在這邊界的當中，我們不會叫苦連天，不會呻吟，不會投訴，我們會接受這些限制，在這個限制當中，以這個限制成為我們對神效忠的舞台。在這個舞台當中，我們期待神的恩典，經歷神的恩典，在當中，在限制當中繼續的成長，繼續的前進。所以那些謙卑的人，他們是會接受 生命的种种的限制，不过在当中却是对神有信心，继续是依靠神，有生命的前进和改变。有次我被邀请参加一个的聚会，叫暗中夜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这类的聚会呢？暗中夜宴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去这个地方，原来就吃餐晚饭，这餐晚饭呢是呢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，黑晒的，零点光都没有的，一点光都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在那里就去吃饭。首先呢进场的时候呢，入一个全部黑暗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带入去的，看不到的，带你去一张台那里坐，坐在一班人同台吃饭的人，那些人不认识的，坐下去的时候呢都挺害怕的，心悸的，真的从来没试过那么黑，人生都没有试过那么黑暗。当在坐在那里的时候，经历这种黑暗的时候呢，发觉呢个心慌慌，是不是 啊呼吸不是很顺，好像我们这些心脏有些不是挺好的人呢，真的很麻烦的，是不是，一下不好意思晕了，是不是，那又阻住人家了，是不是很紧张的，在当中求神，神啊怜悯我，帮助我，不要让我晕低，是不是是很紧张的，因为未试过这么黑暗。同桌的人是素未谋面，大家都是一起不识，不过在这里交友，在这里倾偈，彼此认识，那呢就是在这里一起面对的黑暗。跟住就有些侍应就走埋嚟，就是预备那些餐具，又预备食物，就摆食物落嚟的时候呢，又不讲给你听是什么食物来的，摆在前面呢，那你就是这样去吃咯，摸下摸下这样去吃。不知道吃什么的，这样又吃，这样又试一下，这样找个食物大概在这里，这样个试，这个是在这里，这样摸来这样吃。这样就是想我们没有了个视觉，只是有个感觉，尽量用心去吃。吃完之后，这个房间的灯慢慢就亮起了。亮起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隔离，原来你的样子是这样的，你的样子是这样的，这样见到了。咁見到之後呢，咁呢就最尾呢俾我哋可以見一見嗰啲侍應。我哋見到侍應嘅時候，我哋好驚訝，因為啲侍應佢哋係黑眼嘅，佢哋盲嘅。我哋以為佢哋咁專業、咁熱情、咁快速，佢哋梗係戴咗夜光鏡啦，係咪，我哋諗住佢戴夜光鏡，我哋冇，咁所以佢哋咁快囉。原來佢哋係慢的，其实这些慢的侍应的热情和专业是给到我们一些启迪的，是给我们刚才我们看的经文给我们一些启迪的。这些人面对眼核的现实，无论是先天的眼核或者后天的眼核，他们没有向现实低头，他们反而继续寻求在个生活限制上面的改变，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听觉、感觉、心灵的触觉，反而是精益求精。他们这种的感官的能力是比我们常人是更加卓越，是更加拔萃。这班的人，他们知道他们的限制，他们却是发展他们的限制，扩充他们的限制。面对这些限制，这些限制成为他们的舞台，成为他们生命成长前进的地方。同样基督徒都是这样的，基督徒都有很多生命的限制，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些生命的限制原来是成为我们生命的舞台，成为我们效忠神、信靠神的舞台。在这个限制的当中，我们求神的恩惠，经历神的恩惠，在当中去依靠神。所以诗人他经历一切，他说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都不会行。当他有这种的经历，有这种祈祷的时候，他的心真的很定的。所以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， 他的灵魂是沉低下来，很沉实，他的结果是平稳安静。跟着让我们去完成埋131篇的其他的经文，我们同心读出第二节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诗人讲出去对神那种的经历，他对神不狂傲，结果是心灵是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。所以其实诗人他已经是重复地说平稳安静这种双重的讲法，是讲到他怎样经历神这么肯定之外，他用加多一个隐喻，就是说好像戒奶的孩子一样这么平稳安静。平稳安静的孩子，想到这个的图画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的都做过爸爸妈妈，是不是生个 BB 做个爸爸妈妈的经验。当 BB 细个的时候呢，我们半夜是要喂奶的，有些时候喂得不饱呢， BB 仔一定是发脾气，是不是会大叫吵得很交关，就是不止息的。有些时候真是岂有此理，明明喂到他很饱，是不是他仲是要发脾气的。但是当 BB 仔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要必须要进入戒奶期。戒奶期呢是不容易的，因为 BB 仲是很多的喊声，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仲有很多的焦虑，很多的激气。 BB 是不容易安静的，因为 BB 要求就是以前你怎样照顾我，你要同样用回的方式照顾我，我要这样我就你又要给我这样，我要奶樽你就要给我奶樽。但是一个是真正有爱心的妈妈，他是不会容让 BB 继续这样喧闹，要争取他的奶樽的。如果这样的话真是不行，这个 BB 不会成熟的。所以有些时候妈妈就要让 BB 喊一轮，喊到收声咯，甚至呢是怎样找一些方法帮助 BB 学习要止息。BB 要在个过程当中控制他的情绪，他的欲望，学习满足。如果 BB 是逐渐的成长以至成熟， BB 去到一个阶段就不会当妈妈是满足他的欲念的途径，再不会以他妈妈为他满足需要的工具，亦不会再以他妈妈是提供温暖保护食物的来源，而是会学习爱妈妈。当 BB 他能够爱妈妈，这个 BB 是成熟，是生命的成熟。同样这个都是诗人的经历，他学习控制他的欲念，狂傲骄傲的欲念，亦不被这些狂傲的欲念控制自己的生命。诗人他说，我不狂傲，我不高声大叫，我不一味要求我欲望得到满足，我不再是一个的吵闹的 BB， 而是我断了奶，能够平稳安静在妈妈的怀当中。诗人说成熟了，可以找到灵魂当中那种的满足。所以当他生命成熟到地步的时候，神再不是提供他一些工具，一些需要，一些欲念，有求必应那位的神了。神是真是神，是诗人所爱的一位。当我们对我们的神的经历去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成熟，这个就是满足。最后让我们一起看第三节，诗人邀请以色列人要对神有盼望，以致能够平静安稳。我们一起读第三节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 诗人叫以色列人要是去对神专注，对他仰望，他盼望，他知道一切是要倚靠神，因此就不要再狂傲了，不要认为自己是最重要了，不要认为自己高过一切，高过神，不要好像狂傲人那样，就将所有的问题摆在自己的手里面，自己去插掂，去要做主人，要控制一切的情况，然后同神讲话，神啊，多谢晒，唔使你啦，我哋自己会搞掂。呢种系世界嘅精神，世界嘅精神系叫人狂傲嘅。世人嘅精神，世界嘅精神就系话继续向前走。继续往上爬，往上爬的道路是巴别塔的道路，是混乱，是毁坏的道路。这种盼望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所以诗人就说，弟兄姊妹们啊，不好啦，专注的仰望耶和华，不好啦，不要对自己有盼望啦，应该将盼望是交给神，在神那里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过往在城镇，你的盼望是什么呢？你的盼望是你自己？你的盼望是神？在过往你有没有盼望神对你生命的修剪，对城镇的修剪，从树枝树干去到树根回到本源？在过往你有没有还是好像 BB 那样歪歪斜斜歪歪斜斜这样去前进，歪歪斜斜的前进，在这里埋怨喊叫，叫苦连天，不能够成熟？抑或你是已经戒了奶了，你正在经历生命当中那种平稳安静？这个都是我们在主餐桌面前我们一同的反省好的问题。我们在当中我们一同的是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一起一起经历到神给我们的平稳安静。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，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给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很丰富，有很多的意义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我们首先明白了经文的一些很重要的意思。主啊，求你帮助弟兄姊妹们，让他们能够可以记得这段的经文，在他们生命的每一个片刻，这段的经文能够向他们的生命发出声音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一同去领受，在一阵主餐桌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更经历你给我们更多的恩惠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